在就是你的爱，使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根源。
主，
主啊，若不是你多有怜悯和慈爱，罪人本无可待之地。
哦，
就感谢你，主啊，你哦来到人间，取了人的形象，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
啊，你的宝血完全为我们倾倒，
哦，
就使我们能够见到你的根源。你靠着宝血得蒙赦罪，可以称义，可以亲近神，实在都是因着你救赎的大功。主啊，让我们再来到你跟前感谢，我们也再一次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在天上地下没有一样比血更大。
主
啊，耶稣如同保彼得对你血的认识，当我们经历过许多的软弱失败，我们就知道何等需要这个宝血。主啊，晚上我们也是在借着你的血，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来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
主啊，
无论是我们已知的，我们未知的，我们何等需要常常求你的血来遮盖、洗净。如今的晚上，愿你在使我们心向你更多的敞开，认识你救恩是有何等的崇高高深，认识我们的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位大祭司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怎样的境界。我们愿意更多认识你和你伟大无比的救恩，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来支取这个恩典，也来为你做见证，彰显你救赎所给我们的美丽给我们要。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集，再用你的膏油膏抹我们的仆人，我们亲爱的弟兄，到这些话从他口中出来的时候，实在一面是有营养的真理，一面就是满了生命满了爱的供应。主啊，叫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恩典中来长大，更多像我们的主，也更多被你启开里面的眼睛，在真理和经历上一同长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宝贵得胜的名。
主啊，是的，你的爱实在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Amen。
上在你身上感谢拜给来献给你。
主啊，
因为你实在配得这一切。谢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主啊，你的宝血也是我们依靠。
是的，主啊。
靠你的宝血，我们得到洁净。主啊，
阿门。
的亏欠也被洗去。
是的，
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做成的。在这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常常仰望你，在你里面指教我们的道路。
是的，主啊。
直到我们在你身边的时候，主啊，你总是使我们有更多明白你的旨意。
我
们里面一切，就是晚上你的圣灵在这里，高牧我们圣灵的姐妹，主啊，让我在这里聚集，我们一心来赞美我们的救主，来
敬拜
我
们。
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
阿门。
主，我们在你的跟前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是。
我们越多认识我们天性的败坏，越多经历我们自己里面光景的堕落，我们就越觉得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
阿门。
主啊，这是我们靠着，也是唯一可以靠着能进入至圣所。主啊，今天我们能和父亲之间有和好的交通，完全靠着你自己的宝血。主，所以我们再次服服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啊，你不仅在我们软弱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拣选我们，
是
主，在我们蒙恩以后，是一路上面都是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慈爱，靠着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生活 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主啊，只有靠着你的血能够把我们的衣服洗得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是这样甘心乐意为我们流血舍命。主，愿我们的心永远感激，
主啊，
永远赞美，永远敬拜。晚上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来教导我们，好像我们对我们所蒙的恩典有更深的认识。
阿门。
以至于主救我们脱离浮浅的生活，好像我们能更深进入你自己的丰富。主，你所给我们的救恩不止这一点点。主啊，我们真是需要里面的眼睛被开启，我们需要更多的悟性，更多的明白，好像我们里面产生更深的爱慕，能产生更深的催促，叫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的来追求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的中间，你要做你自己荣耀的工，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主，你来遇见我们，你在开我们里面的心窍，主啊，你也引动我们里面对你的爱慕，我们感谢你，主啊，一切都是你起头的。我们知道你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做终了的工作，我们真是为着这一切再把深处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晚上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今天晚上要读第七章，我们要把这个全章把它读过，七章全章读过。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使徒要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使者为大祭司。我们前面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按照亚伦的等次的那个条件，他是完全符合什么要求。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不仅按照亚伦的等次的要求是符合什么要求，他还有一个更高的等次，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有关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前面已经稍微的说到一点，这实在是圣经中间的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好像看起来很神秘的一个人物。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呢，这个麦基洗德头一次出现，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罗德在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里面被掳去，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他家里的生养的318个壮精烈的壮丁啊，那么结果呢把那个四王给他打败了，然后就把这个他的侄儿罗德和这些人全部都掳来，就掳来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人物，就是麦基洗德，这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记载。那这个麦基洗德出来之后呢，圣经就记载说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间神这个好像在以色列整个这个12个支派他们的历史中间呢插进来的一个人物，那这是一个伏笔因为要解释主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的另外一面，就神就插进来一个人物。当时这个人物插进来的时候，你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呢， 只不过觉得是在他生命中出现的一个人而已，但是没想到哈，这个人呢有个代表性意义。这个代表性的意义呢，首先是被谁看见的？是被大卫看见。这个呢，在麦基洗德到大卫这个时候呢，中间差不多经过了1000多年。所以当大卫在写诗篇呢110篇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他在写诗篇110篇的时候，这个第4节里面有这样的话啊。这个110篇第4节，这是大卫的诗啊。这里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启示。我们看见大卫得着启示，看见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啊，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啊，他代表着在神荣耀心意里面的有关祭司、大祭司的另外一个等次。所以在麦基洗德以后1000多年以后，大卫写诗的时候呢，把这个秘密呢写出来，然后呢再经过1000多年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了，那么他真正的成为大祭司。那么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大概快靠近这个主后70年的耶路撒冷要被拆毁之前呢，那么使徒写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把麦基洗德本次的祭司呢，那么把它详细的把它描述出来。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呢，他可以说啊，他这个讲到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呢，他整个那个根源呢，那个根源就根据于什么？根据大卫110篇第4节的这个启示啊，他的根源是根据这个。这个并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看见这个看见这件事情，而是他根据于大卫的诗篇里面的这个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麦基洗德呢，原来在神的心意中间呢，他呢是代表着那个祭司体系的这个神性的这一面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在侍奉上面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侍奉啊，有人性与神性。这个人性的是亚伦的等次所代表的，但是呢，我们的侍奉不是光有这个人性，还有神性的这一面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如果今天呢没有神性这一面的话呢，那我们的服事只不过是所谓的社会福音，就是啊，我们完全是人的同情、人的爱心、人的才干、人的智慧啊。啊，人的这方面的这种的服务而已。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的服事不是光是外面的这些是重要的，但是呢，弟兄姊妹还有更重要一面啊，那是麦基洗德等次所代表的，就是神性一面。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仅在肉身中间对人有很深的同情，那我们知道他还有按照麦基洗德给我们的服事，把我们带到那个永远的性质里面。就今天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就里面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这个性质啊。所以我们讲过，这个大祭司呢，乃是祭司体系整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啊。所以这里哈，他就开始讲到主耶稣按照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我们知道上次第6章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对吧？现在下面他就开始讲，就论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呢，那么到底他所能代表的有哪一些重要的原则呢？那这个第7章哈，实在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啊。他这一章呢，就是完全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啊，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要求，满足神的心意。那这一章圣经呢，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记载的很丰富啊。那我呢，把它分成7个点来交通啊。分成7个点，7个重要的点，那么这7个重要的点都和麦基洗德呢发生关系的。那这7个点呢，我们今天晚上不一定能把它交通完，那么交通到哪里就到哪里，好吧？那首先呢哈，我想我们看见的哈， 他就说，这麦基洗德呢，是撒冷王，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里呢，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啊，他讲到他是一个君王，他又是一个祭司。那弟兄姊妹们，他很容易就叫我们想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话，对不对？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下面呢，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拣选我们这些人呢，将来做祭司啊。这个祭司啊，不仅是执行神所给我们的一些职任而已，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什么？君王。所以在神的心目中间呢，一个侍奉的人呢，他是君王而祭司的啊。那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麦基洗德啊，他具备了这个条件啊。所以麦基洗德呢，是君王，他又是祭司，所以他把神心意中所要的那个祭司啊，完全把它显明出来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服侍主啊，当然我们应当很谦卑啊，我们不应该骄傲，但是呢，在你的谦卑里面呢，你不能忘记你是做王的。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这种有的侍奉主人很骄傲啊，那个骄傲不是做王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说他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但是他也是神的仆人啊，他也做祭司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做王，那个代表着神心意中所要的那个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尊贵的生命啊，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尊贵的生命。那么现在呢，借着这个麦基洗德呢，他就把这个意念，把这个思想呢，把它这个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麦基洗德呢，代表着神对人的至终的心意。他是个王，那么是什么王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撒冷王啊。这个后面哈，在第二节后面那里说哈，他那个头一个名呢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个前面那个王啊翻出来就是仁义，其实就是公平，那就是公义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间哈，神提到这个王的思想的时候呢，那么总是提到公义和平安，这个是神所要的王啊，他是掌权的一个性质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啊，我们如果为神执掌权柄、执掌王权的时候呢，他所带下来的那个结果什么，就应该是什么？是公义，然后是平安啊。那这两件事情走在一起是很特别的，因为你活在公义底下的就不大容易有平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呢，乃是要在公义的要求底下能够履行神所要求一切的条件，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平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到今天呢，我们这个人呢在地上生活要求平安啊，但是你看啊，在人的那个心理上面来讲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我们知道平安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为了得着平安用些什么方式呢？他说第一个用逃避的方式，躲避躲开，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呢，总是想说，像这个像什么？像那个就是那个鸵鸟一样，鸵鸟的心。有的时候呢，这个眼不见为净啊，躲开这个事情，把这个头啊塞在沙里面，我觉得平安了，又看不见。但是呢，你不能一辈子把头塞在沙里面，对不对？你总还是要把这个头要露出来的，还是要回到那个现实的环境的里面啊。所以逃避呢，并不是能够带给你所谓真正的平安啊。 我们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了错，我们犯了罪，我们有逃避的这种心理啊，这个这是今天人的像我想今天啊，这个最不好的这种光景，像在美国了，人就酗酒是吧，喝酒喝醉了，就好像把什么都忘记了啊，所以喝得醉醺醺的啊，这个是那个烦恼啊，这些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就把它忘记了，那更糟糕的就是吸毒是吧，产生幻觉，这种都是逃避的心理，因为什么，内心的深处没有真正的平安啊，这是我们堕落的人呢、啊、这个得平安呢、啊、这个首先一种的光景，第二种的光景呢，就是要有的用借口啊，我们用借口，我们用欺骗自己的方式啊，所以呢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做错了事之后呢，我们喜欢讲理由，对不对啊，我们用理由呢把自己的良心给它垫平了啊，我们说这个没关系了，这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自己用理由啊，用很多理由来把自己把它垫平了，你说实在讲心里面没有平安，对不对啊，没有平安我们就自己一直对自己讲理由，对不对，讲各式各样的理由啊，其实呢这个是什么，自己欺骗自己，对吧，像美国啊，在196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发生在这个 hippie 思想进来之后呢，美国这个家庭的婚姻呢变得非常的混乱，对吧，人际之间关系呢变得这个不正常了啊，那个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婚姻关系不正常犯罪了，那么来聚会啊，这个不平安了，对不对，所以呢连这些牧师们呢就为着替这些人找理由啊，所以他们就找到说，哦，圣经是讲爱嘛，他说哈，你只要啊这件事情出于真正的爱就可以了，哇，这一讲啊很多人良心就平安了，虽然他做错事，但他说呢我这个是出于真正的爱啊，他只要你出于真的爱就可以了啊，因为神是讲爱，那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种的借口，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所找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要叫我们把那个犯罪的感觉呢把它抹平它啊，所以这是我们人呢容易做的。还有第三方面呢啊，就是呢我们用妥协的方式啊，你要真正持守真理有的时候很难嘛，对不对啊，妥协一下啊，你们就发现是大家让一步妥协一下，因为妥协的话呢，那么就好像维持了这个和平，其实这都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指明了真正的平安呢乃是在神公义的要求底下啊，你没有任何的自责，哇，这个是何等的困难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以色列人是真是活得不平安的，所以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啊，他们呢喜欢彼此问安是什么呢，就是小龙平安平安，用什么活在律法之下不平安呢啊，所以天天都会问安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不需要再这样问安，我发现有些地方的基督徒见面还是这样的，平安平安啊，他学犹太人，其实呢那是在律法之下，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活在恩典的时代底下啊，我们恩典的时代底下呢不需要这个这样，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底下，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当然今天如果不靠着主的血，不靠着主的祭恩的话呢，那的确我们也是不平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要过平安的生活的话呢，你必须来依靠我们的主，那么我们的主呢他在神面前是绝对公义的，你觉得他是按照安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他是公义的，对不对啊，他里面是平安的，所以今天呢神呢使基督的公义和平安成了我们里面的平安，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哎呀，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人这个活在地上啊，到处找平安，对不对啊，你不晓得就在这里有避难所啊，你进入基督的里面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呢 啊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也还是不太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 找理由啊，为自己说。我常常有时碰见一些弟兄们，明明知道自己光景情况不对，但是嘴巴硬的，他说我里面很平安。这个话你听听就晓得里面不平安的，根本不平安的。因为什么呢？他嘴硬啊，硬撑这个情况，因为怎么？这个是在主面前是不智慧。我们真正的智慧呢，乃是我们承认自己的错，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血的洁净，那么神公义的审判越过我们，那个你才是真正的平安的啊！这是今天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的、啊。有谁能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跟前站立得住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带有罪性的人，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方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就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这个做王并且讲到他的权柄了，他掌权了。我们真是感谢神了、啊，他有这个权柄啊，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伏在主的权柄底下，让主掌权。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施行公义，那么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做大祭司啊，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你看见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他不仅这里讲到他是王啊，并且他讲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至高的意思哈、啊，那我们简单的领会就是比一切都高了，对不对？高过一切，或者说呢，没有比他更高的，这就是至高了，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当祭司乃是神至高的祭司啊，至高神的祭司啊，因为神是最高的，对吧？没有人任何事物能高过神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只有主耶稣基督呢，他做这个祭司，满足神那个至高的要求。所以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啊，他可以啊，为这个亚伯拉罕祝福。那、这里哈、啊，他特别提到这个亚伯拉罕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在犹太人呢，他们的心目中间啊，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尊贵。但是现在呢，出现一个人物呢，可以给他们的祖先啊，最高的祖先祝福。那这里呢，他提到用一件事情啊，提到他比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更为尊贵的，就是他呢收纳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今天我们回头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十一奉献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知道，你回到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啊，你记得主耶稣啊，就说我们的神呢，耶和华神呢，拣选利未支派，对吧？拣选利未支派之后呢，神对利未以色列人讲说，利未支派他们是没有产业，他说我就是他们的产业啊。而这个十分之一呢，就是代表着神是他们的产业。那这个十分之一呢，是要所有其他的这些以色列的支派们，他们要献出的十分之一。那这个十分之一呢，是献给神的，对不对？那这个十分之一呢，神就把这十分之一呢，给这个利未支派。就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是这样把产业给这个利未人的啊。所以利未人呢，在当时犹太人中间，他们变成最尊贵的一个支派。你看见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很奇妙的是，迦南地里面啊，所有这些最好的地方啊，都给了这个利未支派。他们说起来没有产业，但是其实呢，他们所得到的是上好的产业。 就姊妹们，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利未支派呢，代表着以色列人做了祭司啊。那么到新约时代中啊，就姊妹们，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成为神的祭司啊，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所以他现在用这个呢，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件事情来解释啊，他就讲到说呢，这个亚伯拉罕呢，把这个十分之一啊，这个拿来给他啊。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做大祭司是高过亚伯拉罕。等等，我们稍微会解释这个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呢，对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我们认识它头一个重要的这个意义。那所以事实上来讲啊，这个亚伦等次呢，是讲到主耶稣在肉身中体谅我们的软弱，那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提升我们，使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用麦基洗德来解释，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是第二层的经历啊，更重要的经历。这个，然后呢，第二方面啊，有关麦基洗德的，就是呢，在第三节，就是说他必须什么是自由拥有，是讲到他的永远性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主的救恩里面呢，如果今天给我们的只不过是时间中的东西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意义就没那么大。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主所带给我们的有永远性质。我有时候常常感觉我们基督徒啊，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实在太欠缺了，说我们现实的很，我们做基督徒总是求眼前的祝福、眼前的好处，对不对？我们要听的，我们要享受的，都是眼前的东西。我们对于那个永远的东西呢，这好像觉得这个是这个远不可及啊，所以因此呢，对那个东西不大有兴趣啊。提到这一方面东西的时候，我们跟当时的这班犹太中的这班基督徒差不多，他们也没什么兴趣。那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很重要啊。他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呢，有第二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呢，无父无母无族谱，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特别，也不太容易明白，对吧？什么叫做无父无母无族谱呢？啊，这个有很多解经的人呢，读到这里都觉得不太好解释啊。那我想，我们只能从这个属灵的含义上的领会上面，从侍奉的这个方面来领会啊。就说呢，第一方面来讲，他没有所谓这个人情上的牵连。我们记得主耶和华神的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叫他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那就说要叫他呢，把这个所有属地的这一种的情感呢，把它砍断掉啊。那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是有人情这些方面的温暖的，但是呢，没有人情上的这些羁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所以他这个无父无母无族谱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说他没有所谓人情上的这种牵连，然后呢，也说明呢他没有传统的约束啊，不受任何传统的约束，他没有族谱的啊。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等次上面的侍奉，源头只有神，人和一切所有背景的影响都应当被除掉。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面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今天也应当进入这种情形啊。我们完全以神为中心，我们并不是受任何人或任何背景的影响，我们的这里侍奉只有神做我们的中心。这就是他这里讲到无父无母无族谱， 当然了，这里讲到这件事情也是说明他的自由拥有，神是没有所谓的源头的，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啊，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也是个奥秘，圣经中的奥秘。然后下面要说呢，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啊，这个实在是很难领会啊。这个从哪里来的？有很多人很好奇啊，这个神到底从哪里来的，对吧？那圣经能告诉我们，他自由拥有的，他也没有生，他也没有死，那怎么来的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当然，在这里哈、啊，我想就是我们不必去追这个源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因为今天呢，神要对我们这些属肉身的人，在时间中的人呢，要讲清楚这个点很困难，我们恐怕不能明白，所以他没解。不过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他主要是要说明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侍奉的性质，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呢，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呢，也可以这样解，就是因为他就是始，他就是终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就是始，他就是终，他就是阿尔法，他就是 Omega， 对不对？他就是始，他开始，那么他也终了，是这样。那在有的古卷啊，古卷的这个圣经上面哈、啊，他们以这样的加上的话说哈、啊，可以这样的解释说、啊，他是常在持续不断地做祭司，所以说不分世代年日白昼，不分生死的做祭司，这更说明主耶稣基督的做大祭司的一个性质。哦，因此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宝贵了啊，因为。这个旧约时代中间的那些大祭司的话呢，肉身中的大祭司，他们受到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不能一直陪着你的，到了一个时候他就睡觉去了，到了一个时候呢他需要休息，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做大祭司的是怎么样，是不分昼夜，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永远是我的大祭司。后面等等在提到这个祭司职任所，就是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对我们的这个保护是何等的宝贵。他这里就讲说呢，他乃是与什么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中文翻译啊，翻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是顾到我们人的感觉，其实他这里这个相似的，在第四章里面那里有一句话讲的，是他跟我们是一样，他跟我们是一样。
十五节，
对，第15节后面他说哈。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其实这个一样这个字啊，跟这里相似，是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就是他跟神的儿子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呢是一个预表了，他用预表说明神儿子的那个侍奉上的一个特性，所以这是麦基洗德所表明的第二个重点啊，第二个重要的点就说呢，他必须具有永远的性质。第三个点啊，在第7章的第4节到第10节，这里讲到他那个更尊贵的职任。那在这里哈、啊，他再次把这个亚伯拉罕呢拿出来，这个给他做一个比较。我们从第四节这里哈、啊，他说、啊，你们想一想啊，先祖亚伯兰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这句话哈，我们知道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不没什么太大感觉，因为呢他当时有犹太的背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的话呢，亚伯兰可是伟人呢、啊。是他们的祖先，对不对？他们称亚伯拉罕为父的， 那这个在他们的心目中间，那是不得了的尊贵的啊。犹太人提起亚伯拉罕的，跟我们提起亚伯拉罕这个轻描淡写啊。那他因为有一个犹太的背景在那里，那么他从亚伯拉罕呢收取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他在圣经中间具有独特的地位，尊贵非凡。我们知道今天啊，这个不仅是犹太人，连阿拉伯人呢也是尊亚伯拉罕为父的啊。这个他是多国的父啊，这个听说哈，这个在伊拉克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亚伯拉罕的故居，他从前最早他们找到他的那个这个居住的地方了。所以上次美国这个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哈，这些人很聪明啊，他们知道这个美国人要去炸的话呢，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故居他们不会炸啊，所以他们把那些什么飞机什么的就把它放到那个房子旁边，还在躲在那里，那很安全。到今天呢，你看人呢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几千年的人物啊，现在人物还有一种的尊重在那里啊，他们知道，尤其因为犹太人要保护那个地方，那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点。这个旧约提起这个父的字哈，除了神之外啊，尤其在旧约提起父的时候，多半都是指亚伯拉罕说的啊。所以你记得那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那个故事吗？那财主的阴间呢，他就喊亚伯拉罕说：“我父啊，我父啊！”哈，所以亚伯拉罕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是居为父的这个地位，那个父的意思是根源，是他们的根源啊。所以亚伯拉罕那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人物，但现在呢，出来一个人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比亚伯拉罕更尊贵，为什么呢？因为呢，亚伯拉罕呢都要把这个十分之一啊拿来献给他哈。他这个解释哈是怎么献的呢？他说哈，这个祭司了哈，他说那个祭司的职任呢，本来呢这个祭司的职任呢是他们呢是向以色列的百姓呢收取十分之一的，他们不需要献上十分之一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也要献上十分之一，怎么献的呢？他说那个时候利未还没出生呢，还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所以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就代表着利未也献了。这个想法很特别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利未呢，是这个雅各的儿子，对不对啊？等于是亚伯拉罕的这个重孙子啊，是不是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嘛，然后下面才是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你看隔了这么多代啊，但是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利未就在里面已经献十分之一了啊。当然这不是一种的狡辩啊，他呢是讲到这个血缘里面的这个关系啊，他是从另一个属灵的观点上面来看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利未支派呢，在以色列支派中间哈，他们是独居侍奉的地位，他们拥有祭司的家族，他们这个比其他的弟兄们都尊贵。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职任呢，人就是不如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尊贵。我想我们现在稍微回头一点来看，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啊，要不厌其烦的对这些当时在犹太中的这些基督徒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的开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要遇见一个困难的局面，所以有些人犹太宗基督都害怕，他们想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他们就想说反正在犹太教里面呢，我们看见有旧约的这一套的祭司的礼仪都在，因为犹太教是罗马政权所保护的一个宗教，所以他们想退回去。那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他们说呢，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所得的那个职任呢，那是比旧约那个利未人所得的那个职责更高的，更重要的啊。所以你不要回头呢，回到那个旧约的那个情况里面去。弟兄姊妹们，这个哈，如果我们如果仅仅在字面上这样解释中，好像今天对我们也摸不着什么东西，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要领会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把对神的侍奉和敬拜最后落到了什么？落到了一个宗教的里面去了，把他们变成了犹太教。那我们要晓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哈，最和人对神敬拜这个发生关系的，而混乱这个关系最厉害的东西是宗教。我们知道这个是撒旦所发明的一个最可怕的东西。今天我们糊里糊涂的，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不晓得，人家问我们说你信什么？这一种在灵里面的敬拜变成一种宗教行为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落在仇敌的手中了。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讲哦，他信这个教，他信那个教，我们信基督教，好像我们呢这个摆在一个平等的一个情况上面。其实这是对神一个很大的亵渎，知道吧？因为那些都是假的，都是魔鬼，对不对？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位神呢，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呢。如果这个宇宙中间真的神所要建立的是宗教的话，那也只有一个教，没有其他都不是。因为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能把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和祝福把它降低了。我们必须明白那个宗教这个邪恶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从16世纪开始，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啊，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因为什么呢？这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第四个世纪以后呢，人把同一个世纪使徒们的那一种纯正在灵里面的敬拜变成什么？天主教，对不对？变天主教去了，就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形式的一个东西。到了16世纪，主好不容易用真理的光告诉这个马丁路德，我们是一人是因信而活着。结果呢，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了，出来的也不干净，不够干净。一直到了18世纪开始，19世纪，弟兄姊妹们，人在圣灵的光底下才明白The evil of the religions， 才懂得这个宗教的邪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对于神的这种的敬拜和服侍变成了一种的宗教行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呢，就叫神的原初的心意就落空了。所以你知道，当初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要退回到所谓的犹太教里面去了，所以难怪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身处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啊！你必须看见啊，不是在那一个外表宗教的形式和这种的行为里面，你就能够叫神的心满足的，不是的。今天呢，只有神的儿子满足神的心，我们必须活在神儿子的这个原则、这个带领的底下。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今天哈，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啊，如果你重生得救，你蒙恩了， 那么你应当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带领啊，那是在灵的里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跟求，而不是一种从事一种宗教的行为。我们觉得今天人是多么容易就落到所谓的宗教的这一种的思想和这种行为的里面去的。这个哈，老实讲也是不大讲得清楚的东西。就像当初啊，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有神的恩典呢、啊，有神的智慧呢、啊，他能够把这些点呢，能够把它讲得这么的清楚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要把基督徒中间的关于这个什么宗教的基督教和这个什么真正的敬拜之间，把它能够讲清楚，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这种仇敌的诡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不反对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反对仇敌所建立的这一切所有敌对神的东西。这个你只有在圣灵的启示的光底下，你才容易分辨，否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说论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一段是枯燥无味的东西啊，好像这个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里面包括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在读经中可以运用，并且实际的情况里面来讲的话，你如果明白这里面所有的原则，对我们是很大的拯救，就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出于宗教行为的东西，能把我们带到那个真正在灵的侍奉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初呢，他用这个只不过是一种的比喻的一种的说法啊，一种比喻的说法。你知道这犹太的学者们啊，他们对于这个圣经中间哈、啊，这个任何一节圣经的这个解释，他们有四方面的这个取舍的东西。我简单的提一下啊，有的人按照字面的意义解释啊，就字面事实的。而第二方面，有的是所谓建议性的啊，建议性 suggestion 大概是这样一种，可以这样解释。还有一种呢，是经过第三种，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很小心的查验，它里面的属灵的意义啊，不随便轻易的解释。第三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就说呢，或者他用一种隐喻的，或者讲到那个内在的意义的东西。一般的圣经学者，犹太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对圣经的话呢，他们多半取用第四方面的东西。我想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更是重要的去它里面那个内在的意义。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回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能抓住它那个圣经里面真实的意义。如果你光在字面上读的时候呢，你的确是很难明白什么。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下决心要读希伯来书啊，哇，开头读到这里，我说这是什么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这个好像是劝告当时那帮犹太人，对不对？我们又没有这个旧约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光底下，当有一天我们里面完全有点明白的时候呢，哎呀，我们才发现弟兄姊妹，这里面所有的属灵意识 universal 是非常重要，是运用在今天，尤其我们目前的侍奉里面来讲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这个立位人呢，在他先祖的牲畜里献了十分之一的。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旧约按照亚伦等次的这一个服事的情况呢，他是要向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要低头的。啊，这是更高的一个原则。虽然旧约圣经中神给他们这样的命令，所以他们领命向百姓的取这个十分之一，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呢，那个职任呢是必死的职任。 他说第八节呢说哈，他说呢，这里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都是必死的。那这个必死的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的，这个人是不要说是必死的，规条也是死规条啊。说明他们的侍奉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如果我们在地上侍奉我们的主啊，我们只不过是按照亚伦等次的侍奉啊，你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环境里面。你知道今天的大部分基督教的团体的基督徒上都陷在这个什么，这个人的这一个感觉的人的作为这个情况，所以很有限。你看看那个服饰非常有限，弄来弄去就是那些东西，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些，转来转去也出不来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他没有摸到麦基洗德等次的侍奉的这个意义。只有进入这个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你就看见是一个无限量的一种的光景。我真的是能有一点点的体会这个啊。我记得我这个年纪很轻的时候读的怜悯里道，我上次主任所曾经略略的讲过啊，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开头几年就是也是在一些弟兄姊妹们一些很好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真理上面也有很多很好的讲论，并且在实行方面呢、啊、哦，大家做的是更是这个来的这个透彻啊，哎呀，那真的是行道。看望这个为主摆上啊，这个传福音非常的热烈、啊。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传福音呢，都是大街小巷就喊的啊。那个我记得有次一个弟兄就是弄个三轮车，三轮货车，然后自己呢弄两块这个板上这么挡住，上面写了一些这个福音的标语啊。然后呢，把教会里面那个麦克风啊，那个把它装到那个上面，然后弟兄啊就前面骑着，我们还有几个年轻弟兄啊坐在上面，还唱四部合唱，唱诗歌啊，那个大街小巷，像那个台湾那种叫卖的那种啊，到那个地方啊，拿这个喇叭对着那些那个上面都是高楼啊，那些那他们就这么喊啊叫啊。哇，唱了一晚上，这出去怎么绕一大圈呢？回来都叫这个声嘶力竭。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这样也弄了好几年。等到1965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主借着英国的这个 Stocks 弟兄呢，真是把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侍奉啊带到我们中间来了。这一下子就眼睛开了，哇！才发现了，原来在属灵的侍奉上面呢，有这么辽阔的空间的啊！真是你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了这个什么叫做基督的扩张升高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测不透的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进入这样一种光景的话呢，我们如果仅仅在旧约的这个立位支派侍奉的这种范围情形里面的服侍的话呢，你走你就走死路。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侍奉组的弟兄哈、啊，他这个他们因为都很聪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都是交大毕业的学生呢，那到了台湾呢奉献出来侍奉，开头也很热心的、啊。那么开头呢自己因为没多少的启示呢，但是书都会读的了，读了很多书啊，这个书上哪一段，那个书上哪一段。凑合起来也能讲，也能对付着讲啊。有时候讲的蛮有感动的，但是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外表上不敢讲，里面有个问题，有问题说什么呢？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难道神所托付我们的服侍就是这样吗？就是每个礼拜讲几篇道，就做这些事情而已吗？做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呢，人家尊敬他，大家都觉得他很不错，但是里面的人枯干了。甚至呢，有一个弟兄到一个地步，他里面的感觉说，主啊，我到底要把这些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 那反正那个团体是很大的，庞大，人数众多，那么工作也很热切，啊，但是到了个地步，他们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到底我在做什么？所以有好几个弟兄都是这样，他说啊，哎呀，我们还是不如啊，这个回到世界里面带个职业好，带个职业呢，做点事情呢，那还是可以聚会，对不对？免得你站在这个位置哈，这个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就心里面很痛苦了，就在那非常彷徨的时候，感谢主，主借着他的仆人把这个属天的指示带到弟兄姊妹当中，哇，在这灵里面开启。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才知道侍奉根本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外面所做的一点点的事情而已。因为姊妹们，这里面具备了更深刻的意义在里面。现在他们仍然喜乐，说他们知道目标在哪里。知道要和弟兄姊妹往哪里去，知道主在这里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要再说啊，你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论到这个亚伦等次的这个话很简单，对不对？很短就过去了。他大篇幅的是论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这个等次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太重要。我常常讲，如果今天呢，我们所谓的在这里的侍奉主啊，就是在这里啊，一个礼拜啊，聚几次会，那么弄点道讲给大家听一听啊，唱点诗歌啊，从年头到年尾啊，一年过一年都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当然了，感谢主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单纯啊，所以就觉得因为是出于主的嘛，是吧？所以也不敢说什么。如果里面觉得苦闷呢、啊，觉得枯燥，也不敢讲，因为这个不能不好发怨言了，对不对？有时候心里面觉得，慢慢就觉得没有意思。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聚啊，开头都很新鲜，慢慢聚怎么就退出去了，慢慢就越来越冷淡了。为什么在教会里你看大批这样的光景啊？我就记得从前啊，在这个台湾的时候啊，他们一般教会不敢这样讲，因为年轻人到底比较单纯一点，所以他们那时候校园团契啊。有弟兄们就觉得每年得救这么多人，为什么聚来聚去就是这些人？那些人跑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就统计一下呢，后来就写出来了什么这个基督徒的伤亡率的，就说呢，进来了100了，这个好像那么死掉60，那么还剩下40，还在这里撑着来的，就姊妹们，我们开头所跟随主，好像也都落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中去了啊。那我们完全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是什么。你现在才知道希伯来书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假使你不能进入麦基洗德等次的侍奉的话呢，你的侍奉终究有一天来到尽头的。你服侍主服侍半天，慢慢就没味道啊！就像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我另外一个年轻的同工啊，跟我一起出来的啊，他常常就唉声叹气啊。那个时候我呢，感谢主给我一点看见啊，我里面比较喜乐，我知道这服侍是怎么回事。他呢是个工程师啊，土木工程师啊，当初很热心啊，也不知道是，当然我当然是主呼召他了，很热心的把自己的奉献出来之后呢，在台北我们两个服侍啊。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因为别的服侍也不能做，他不像我会唱啊。这个还会领诗歌了，有时候还能讲一点呢。他这方面都不行，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安排他呢带儿童了、所以他每个主日就坐在那里，这几个小朋友啊讲故事。到了主日聚完会，到了我们到了我们住的那个房间，他就唉声叹气。他说哈，我那些同事啊，要知道我现在做什么，牙都笑掉了。好好的工程师不做啊，跑这里来每个礼拜天跟小朋友讲故事，哼，这个容易没有口才也不会讲，你每个主日就在那给这小朋友，所以你看今天教会里面认真讲啊，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什么大事，对不对？我们实在讲没什么大事，主日去就做那聚会，最多做事情之后偶尔做一下啊，这个会所也不是天天干，对不对？盖会所一次我们觉得有大事，那是油漆啊，搞得很热闹啊，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抓完了之后呢，以后呢，也没什么了。虽然现在呢，好像需要 我们弟兄在这里号召大家去保护这个聚会地方是需要，但是也不是需要天天去弄，对不对？不像你上班每天八个钟头在那里弄这些，就怎么教会中到底有多少事情呢？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侍奉摆在这些外面事物上的东西的话呢，那我们很可怜的、啊，就是我们真的很可怜的、啊。你没有看见，就只能在麦基洗德等次里面说启示出来那个属天的那个属灵的意义的话呢？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就是你路走不远的。我可以跟我从我的经历里面可以告诉你走不远的。当你真正的开始进入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这种的属天的永远的这种性质里面的时候呢，就证明你才领会到服事是多么尊贵的一件事情啊，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是多么值得你把一生把生命都摆上去的事情啊。你要有了这个看见的话，你才知道侍奉是多么尊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是用外面的组织把弟兄姊妹们组织起来，那是你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服侍到主的生命里面，叫他有改变，叫他像基督啊，叫他能发挥属灵生命的功用，这个是要命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流血舍命，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中找回来，对不对？嗯。其实就是仅仅我们在这里弄一点活动而已的，弟兄姊妹们，不止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看见，需要一个开启。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它具有更高的属灵的意义的啊。今天很可惜有许多时候很多人没有看见这一个点啊，那弟兄姊妹们，结果呢我们都是那个什么必死的责任啊，受到有限的东西的限制啊，在死的规条里面，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哈，他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职任比这个利未支派的这个职任是更尊贵的。所以他这里下面就说哈，他说哈，他这里他说他不与他们的这个同谱啊。那第六节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啊，这里很重要啊。这个同谱就是什么？不在同一个生命的系列里面，他的是不是属于这个生命系列？我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每个人都懂得，我们信主之后就从主耶稣领受了一个属灵的生命，对不对？神的生命，但是很不可惜，这个东西啊变成了一句话，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呢。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历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侍奉在基督的这个生命的里面的话呢，那就跟我们原来老旧生命的天然生命的那个完全是不同谱。所以难怪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的弟兄姊妹那个服侍，你一看就晓得这个不同谱，完全不同谱的。我记得我头一次碰见八次元的东西，哇，很震惊啊！其实那个震惊今天回头来看就是不同谱，他跟那个其他的侍奉不同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来哈整个教会跟这个世界应该都是不同谱，但是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因为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世人同谱，而跟主的生命呢这个不同谱。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这个失落的东西，很可惜。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利位的谱系之外，他更高过他们啊，更高过他们。所以在这里哈，他再次讲到说哈，第七节说，从来位分大给位分小的祝福是拨不倒的理啊。他这里讲到麦基洗德的这个位分更大，所以他可以给什么？给亚伯拉罕祝福啊。当他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就说明他的位分怎么样，比亚伯拉罕更大更高。我们知道，当然神的儿子那是比任何人都高得多了，是不是啊？他这里所说的不仅是生命体系上面不一样，地位上也是不一样，这个差得远了。 所以当你真正进入属灵的境界中，看见主耶稣基督所在的那一个崇高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哦，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在我们里面会产生革命性的一种做改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事情啊。他所以他第八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也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看，这个是不一样，他是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充满生命的。这里就为他做见证的，我们知道不只是神为他做见证，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边使徒们也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希望主也把我们列在这一班有为他做见证的中间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啊，巴望以神在地上还能说的，在这里还有一般人是为我做见证啊。我们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是活的。所以在神所要的事物上面啊，一切都必须是活的，充满生命。什么叫做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我们从主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是吧？我们不会不再死，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那什么叫做活到永永远远呢？这个永远的意思啊。那或者说这个活的生命的意思就是永远的现在啊，这个话也是不大容易明白的哈，因为永远的现在只有 now， 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的。所以一个人一旦进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呢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圣经中啊，这个 newness 这个词是指的主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见什么东西是永远新吗？没有的，对不对啊？一出来就开始旧了，啊，过了一时候更旧，啊，所以那个 baby 刚出来的时候，看你新鲜，慢慢的过些时候就旧了，越来越旧。像我们现在一照镜子一看是旧了。不敢看，也不是不敢看，旧啊，这个把年轻时照片再拿去一看的话呢，那更是不能比的，旧。但是感谢主啊，保罗说什么？我们外体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了，里面的人却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啊！他不是一天天更新，一天怎么样？他就是一直维持那个诚心啊，永远新。啊，这个将来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太宝贵一件事情。你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越久了，你越觉得这件事情呢是地上没有的，你找不到的。人要求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主耶稣在麦基洗德的等次里面呢，啊，他具有这些特性，就告诉我们他在他的侍奉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所以你读麦基洗德本次的时候呢，你必须看见神今天在我们那个里面所赐给的恩典，因为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这一个永远活着的这一种的光景里面，那个属灵的果效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是永远新鲜的，它不是一时的果效。所以我这也考验我们今天啊，在侍奉上面的属灵的眼光。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很现实啊，很多人的侍奉都要要求眼前的果效，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引诱。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属灵事情的时候呢，你在弟兄姊妹中间服侍，你要寻求的是那个永远的果效。你知道教会历史中很多伟大的工作啊，轰轰烈烈的工作都过去了，对不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服侍一直存到永远。你像这个谁啊，这个 Lawrence 弟兄啊，啊，他这个做这个做伙夫的，对不对啊？没有多少的知识， 但是呢他写了一本与神同在这本书，不知道帮助多少生命，多少人呢，成千上万的这种的工作呢，那赶不上他这本书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啊，那个是属灵的东西，那个是真正的存到永远只有活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老实讲，我们一生的侍奉在主的跟前啊，我们如果有几十年了，你不要奢望说你这几十年都是轰轰烈烈，都是这么多，不，弟兄姊妹们，你只要有几个点是活的啊，那你就不得了了，就有价值了啊。你像旧约圣经的记载人物就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也没有记载全嘛，对不对？那么所记载的那几个点都是活的，神所要的就是几个活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许多的你尽量的服侍啊，你尽心竭力的服侍，可能有很多的服侍呢在主的跟前也不怎么活，但是呢能碰到几个点是活的，那就有价值。所以今天神所要得到的是这个，那只有这个呢是真正存到永远的果效。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侍呢必须摸到主耶稣基督在麦基洗德等次里面的所包括的原则，你才会真正摸到生命的东西。所以哈、啊、像这些点啊，因为如果我们里面能够稍微有一些的认识的话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拯救，会救我们脱离呢那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浪费，不需要走冤枉的路，我能让我们在他们的服侍里面能多具备一些天赋价值。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讲了三个点吧，这第七章啊我们讲到第十节啊，第七章第十节，下次我们再从十一节开始讲。这里首先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就是啊，这个第一个点呢讲到麦基洗德等次，就是君王而起啊。第二个点呢讲到一个永远的性质。第三个点讲到更尊贵的职任。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能把第七章啊仔细再读一读啊，这一章圣经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重要的。求主呢这个圣灵呢给我们光，叫我们能明白的其中的属灵。好，我想我们晚上聚会就停在这，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从在你面前低头敬拜，为了你这位神的儿子所创造、所救赎、所成就的好事，实在充满了感恩。主啊，我虽然人看来如此的渺小、软弱，但是在你的计划中，我们一旦蒙恩得救，我就要被你视作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所侍奉的乃是永生神。主啊，我们所摸着的是生命，是永远，是宇宙中最尊贵的事物。主啊，我们实在求你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上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灵里边来认识他，并且爱慕来经历他，让我们的侍奉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尊贵来。主啊，你是王，你也要使你那样的尊贵立我们为王为祭司。主啊，你所有的计划都是在这个等次里面，你所有要我们在地上与你同工的也是在这个等次的里面。主啊，我们虽然有人性里面的需要，但是主，我们感谢这神性的一面还是更尊贵的。主啊，是神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求你救我们脱离许多属地的宗教思想，属地的宗教的行为，让我们能够摸到主你所要给我们那个最尊荣、最高超的地位。感谢你今天晚上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话语，求主提升你的教会， 让我们真是与不仅是与世界不同处，我们也与所谓的基督教不同处，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回到原初，回到神的心意中，让主你的牺牲流血没有白费，主啊，要让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定的旨意得以成全，主啊，今天撒旦竭尽所能要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们求你求我们，主啊，让我们凡是听见这些信息的里头都带着一个深切的敬畏和爱慕，哇，你实在是何等的坦过高山，耶稣基督何等的尊贵荣耀，主啊，你一旦救我们，也把我们带到同样的地位，我们真是与你有同样的生命，感谢你，也有同样的祭司的职分，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弟兄姊妹们，带给我们继续的在这些层次上提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
天上就把一切的气很珍贵，就会更舒
服。阿门。
我们真是永远不配，但这是主
啊，
你拣选我们，不仅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为罪得到赦免，
主
啊，谁
都会
配。主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即使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了一点，但是我们却永远很难进入这个实际里头。
主啊，
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成就的工作，
是
你应许在我们这帮人的身上。
主
啊，如果没有你的做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实际。
是的，是的。
充其量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肉身里头，我们在亚伦的肉身里头，我们进不了你麦基洗德的福祉。主啊，除非你承担我们，宝贵的圣灵不断的督促。你宝贵的圣灵不断的做工在我们，不断让神灵里的眼睛被你看见，让我们更有一个心智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最终，我们的最终是要见到你，我们的最终是要你要带着我们进入那个尊贵的身份的地位。主啊，我们晓得，我们知道你为着我们，主啊，你舍命流血来到世上，就是为那一天，让我们这一帮人在这勇士的生命里头，拥有这个尊贵的地位。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我们何尝不愿意？但是你恩待我们，求你与你永远的安息，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
让
你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让你的工作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主啊，你拣选了我们，也求你应许在我们这帮人身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
阿门。
尊贵荣耀都献在你
身上，
我们赞美你，
奉
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所有一切的真理只有到你的身上才能够完全的被启示出来。亲爱的主，离开你我们实在什么都看不见，离开你我们不知道如何来服侍。我们感谢你，这许多深奥的道理在你自己的身上都得到完全的成全。主啊，你不仅自己成全，你乃是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主啊，我们从你里面看见盼望，我们从你里面看见我们所蒙的极大的恩典，我们为这一切感谢归给你。亲爱的主耶稣，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略略的开启我们一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有多么的大，我们也不知道你为我们做了有何等大的事。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这般人实在能够活在你自己的光中，主，因着你所成就的事，让我们永远的感谢你，永远的敬拜你。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在你自己的话语中间向我们众人显现。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在地上学习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容易犯错，但是我们跟随你就不会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 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你为我们开的，主你走在前头，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脚中行。亲爱的主，保守我们在地上紧紧的跟随你，活在你自己的同在里面，以你为我们的主，在凡事上把你高举起来。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施行的大恩典，再次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